那么在印度呢，这佛教讲起来，这个英明这一部门啊，在成了以前呢，我们叫做旧英明，成了把这旧英明加以改革，成了以后我们叫做新英明，这是我们中国的说法。实际上英明啊，根本就是一个佛教的学者们啊，用来建立这个佛教哲学的一个方法论。那么不但佛教有这个方法论，尤其这个佛教徒啊，对付这个外道，在这个哲学辩论方面，要靠这个英明啊，作为一种折服外道、取胜的一种手段。所以，不但这个佛教徒有这个方法，外道也有方法。在印度传统的外道六派里头，其中有一派叫做尼亚亚派。这个尼亚亚的梵文是 NYAYA， 翻成藏文呢叫做惹巴戒。我们中国人把这个汉文翻过来叫理论派，理论两个文字一到的就论理派，就是说这一派的外道啊，专门讲究论理。西洋的名字，这个论理就是逻辑。换句话说呢，印度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讲究方法。在龙树菩萨的这个著作里头，他处处啊，就是有这个辨识，有论事。早。那么，这个辨识论事，离开这个宗教哲学，而独立成一门学问。所以尼亚亚派开头，这个西洋人喜欢吹牛，认为这个西历纪元前亚历山大大军东征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叫阿里斯多德到东方来，于是随军啊就把西洋的逻辑带到东方，认为这个印度的逻辑啊，尼亚亚派受了这个阿里斯多德的影响。这个问题谈到这个地方就扯得太远了，那我们也没有证，在我们以后要进行研究的方向啊，没有办法牵涉到西洋方面，所以这一部分我们略而不谈。仅就尼亚亚派，他们出了个大学者，叫做瓦茨亚亚尼。瓦茨亚亚尼就建立啊这个知识论，他所主张的知识啊，一共有四种，算是四种啊正确的知识。那印度人把这个呢，得的这个知识叫量。这个量字怎么讲呢？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普通脑子里所谓啊东西的多寡， 这个量子啊，这个意思近乎啊，我们去量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啊揣摩在心智上的揣摩人家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这个量子呢应该当动词讲。这个字在这个梵文里头啊叫做 Brahmana， Mana 在梵文里头根本呢就是当心意讲，相当于英文里头啊这个动词 to man 的怎么讲， to man 的 man 的怎么讲，揣测，所以根本的这个 mana 这个字啊在这个藏文里的反义雅给我一大句就是心意的，如果从心理学这来分类起来，知情意三方面，这个一个是意，知是细胞，情啊是肾，那么这个完全是，所以我们从这个意这个方面来回到这个梵文里头 Mana 的前面呢它有一个前面有一个 Bra PRA， 这两个字啊两个希腊伯合在一起，它是个交合在一起成了 Brahmana。 那么这个 Bra 的意思呢有重新开始的意思， Brahmana 就是啊开始去啊用这个心意啊去揣这个东西，所以 Brahman 呢我们在这里反量，中文就反量，梵文反策马，叉打策策马，那么藏文的这个叉打策策把这个字呢也有啊揣量的意思，也有这个动词出慢的，我们汉文存量心里头怎么思存，竖心旁边一个尺寸的寸啊，存量的意思。所以 bra 跟 mana 连在一起就有啊心的一个正确的知识的意思，所以心接触的正确的知识我们叫量，将来我们慢慢读下去会读到这个策马的策力，这个策马的这个定义啊，它的 definition 就叫萨多米路易日巴，心而正确的姿势，这是策马的正式的，在这个里在这个量论啊都一样的一个统一的定义。那么承诺大概比这个瓦齐亚尼啊，刚才讲瓦齐亚尼它四个量，策马有四种，第一种呢是温松，我们翻限量，这个限制就直觉用感官把它去了解的一个知识。假如我们看颜色看到红的就是红的这个视觉，看到黄的我们就有黄的视觉， 这个知觉与知觉的对象感觉到不错误，没有啊，没有把这个黄的看成红的，把黑的看成白的，这种错觉，这就不是太盲，错觉不是太盲，要正确的起才算太盲。所以这是从直觉方面的一个猜码，我们叫温松。第二个叫解巴的猜码，解巴就是比量，我们中文翻比量，比量就是推论，根据一个前知因推出后面所知道的一个结论，由前知推后知，从推理比较而得定一个正确的知识，这个我们叫比量，藏文叫解巴。第三个叫做譬喻量，有一个东西我们不明白，打个比方，有比方里头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叫做譬喻量。第四个叫圣言量，有许多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从来没接触过，可是从书本里头或者哪个权威的圣者才记载里头我们得到的这个知识，我们叫圣言量。那么承诺出来，大概这个承诺比瓦斯亚尼晚个两个世纪的样子。承诺大概我们可以啊把它定为六世纪的人，这个瓦斯亚尼比他早两个世纪。承诺就批判这个瓦斯亚尼四种量。瓦斯亚尼四种量不但他跟尼亚亚派用这个东西，即使在四我们这个佛教徒四听菩萨以前也是主张四量的。大概承诺以前啊，我们讲这个量论的印度的学者们用的这个方法上这个范围啊，它差不了多少，东西也不精确。承诺把这个一改，把四量改成二量，认为这个玉啊根本是不可靠的东西。圣言量也不能算真正的一个知识，承诺以后啊完全要靠道理，靠日巴，要有理由，用理由啊来成立量。所以承诺就把四量改成二量，讲量只有两种，一个限量，一个比量。换句话说呢，承诺以后承认的这个量论啊，一个是直觉 perception， 第二个呢就是比量，就是推论。这个洋鬼子把这个东西叫 inference。 那么这个量啊根本是我们啊人类啊内里的一种心智精神作用，心理活动。所以我们在这个分类里头啊，这个猜码分算是微波里头的熟悉把点名度的细把的这个东西，因为它的这个定义根本就是沙多米路易细把，根本是个细把，不是点名度的，也不是啊熟。那么这个猜码呢，研究到后来仔细一分啊，它有能所两种。能呢猜码就是能量，这个能量根本是你的心智活动。那个所量呢 就是心智活动啊所应付的这个对境，也有能所。那么将来我们一步步的慢慢的讲解能里头有些什么东西，所里有什么东西。那么当时在印度呢，这承诺以后这部分的学问呢发展的很庞大啊，几乎可以离开啊各教派所主张的宗教这里之外而独立成一门学问。在承诺以后差不多啊，这个印度的这个学者们啊讲究啊一个开发一个通达之士，有通识的学者至少呀具有五种的这个学问。这个藏文把这个各部门的学问们叫做忍耐，我们汉文翻明处。那么大学者呢有五大名，一定要通到五大名呢才能成为一个大学者。五名里头呢，英名就是专门讲策马的一部分学问，专门讲方法。这个策马它的这个学问的这个本体呢叫做量，而建立这个量它的一个模式怎么样成为量，这个叫做因，专门研究这个因的这门学问叫因名。所以呢名这个名处这个名字呢，拿现在的观念来讲啊，这就是一种啊有条理有系统的一门学问，这个字相当于 science。 所以名字在印度文的梵文叫 vidya 这个字我们翻名，西藏人翻忍耐。拿现在的观念讲，这个就是个 science 的一个别名。那么因什么东西，因啊就是原因理由，在这个因命的时候跟现代的论理学跟现代的逻辑不一样，现代逻辑原因跟理由啊它分开讲。那么在那个时代的印度这个方法论研究的还不那么细，原因跟理由有的时候啊它这个范围并不一样。所以这因呢包括原因理由两个东西在里头。因名就是专门研究啊理由的一门科学叫因名。那么当时印度大学者们讲究五种学问，因名是方法论，第二啊工巧名，这是包括啊盖房子，那主要就是盖庙啊大建筑盖皇宫，这个建筑在里头，兴算立法在里头。凡是一切要动到这个制造 manufacture 这种，通通算工巧。第三种医方面，这就是医术。英明。第四种声明，就是文学艺术，那包括文字、文法、诗歌、戏剧、文艺方面等，这个叫声明。所以我们学梵文 从字母说起啊，梵文文法的这些文艺者用梵文就通了在生命里头。最后一个内明，那么佛教徒把自己的佛教的哲理这部分的一些学问叫内明，内是对外道所主张的宗教哲理而言的，外道也有他们外道自己宗教哲理的这一门的名处，那他们外道也叫，当然也自己把自己的东西也叫内的。我们现在所谓内的，站在自己立场叫，属于佛教哲理的叫内明。所以通达五大明的东西呢，这个叫班之达。所以古代的西藏敬重这个班之达，跟同时代的印度也一样，印度人一听说哪个是班之达，哦不得了，一直到现在印度人他把这个学位用新的这个教育制度，你得了博士这一头他们一样的叫 Doctor 叫 PhD 啊，叫什么什么的，叫什么迪什么迪的。有的时候他们大部分他们搞文学的根本就班之达 PhDITA、有的时候你加一个 Mr. 班之达某某某，他也这个就叫班之达夫人，尼赫鲁的妹妹祝苏摩大使他就叫班之达夫人。所以班之达是啊，不通五明的学者叫班之达。你像我们现在西藏考给西学位最高考的萨仁巴拉萨软件吧，拉萨软件吧精通五论，这个五论完全是这个五论里头一个英明，其余的都是内明，只有两明，你就搞好了只懂两明，所以称作班子的很少，勉勉强强我们所认识的人头，当初我们教育部请的这个希尔加措，当然这个英明内明不说，这个工巧明啊，声明还不错，工巧明呢也不错，一方面呢他不会看病，根本就够不上班子的，跟他同时代有东奔是藏文千户的名字，这位老人家他是啊这个青海朗清千户的后代，所以大家就称他叫几西东奔。东奔老人家了不起，那五明是精通了的，不现在在青海西康有些个山窝窝里头人所不注意的，也还是有很多班之达。所以这话又讲远了，我们把它拉回来啊，成为一个班之达实在不容易，不印度那个时代在他们印度传统文化里头，不但我们佛教徒就是他们这个外道，那不知道出了多少的班之达。那么今天我们啊大家立志做一个中国的班之达的话，恐怕很难。现在我们讲究做专家，你一门东西你把它弄到头都不得了了，都可以拿个诺贝尔奖金了，你要把五名都把它弄好，你现在又要想去得文学博士，又要想去得啊哲学博士，你要搞英明搞哲学博士，你要想当工学博士，又要想当医学博士，恐怕办不到，这很难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有兴趣来共同研究这个英明，我们大概能够了解一点英明啊。第一，帮助自己整理自己思想，帮助自己对事情的观察得一点力量。 第二，我们用藏文的说，能够了解西藏的情况，知道西藏的心理。第三呢，帮助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整理我们中国，整理我们中国自己的佛学。第四呢，讲到实用的地方，我们学编证的同学要注意，就我们经常要跟藏胞接触，我们应该了解藏胞人的心理。我们知道藏胞啊，他们在他们这一千多年的这个文化里头，这个英明这一部门的学术也可以说锻炼了整个藏胞民族啊，他们一部分很纯良很高尚的一种德性，这样子我们才能掌握我们藏胞的心理，帮助我们啊汉藏同胞之间互相的了解，也帮助我们啊国家如何融合我们这个边疆同胞。我们讲了文多坚，讲了乌玛珠巴，花了七八年的功夫，今天我们再把这个佛教哲理的方法把它提炼出来，重新我们来研究一下。所以这部门的学问呢叫英明，正式的学名也叫英明，所研究的对象叫策马。那么英就是道理，明就是学问。那这个东西在承诺的手里头，承诺以前我们这个英文叫无知作业，这比方说我们讲论理学，讲逻辑，我们这个逻辑的叫三段论法，这是形式逻辑，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我们举个很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三段，比方说大前提，凡人必有死，我们当时随便举一个人，我们现在举一个释迦牟尼，我们举耶稣，耶稣是人，所以说耶稣要死，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这个结论大家都一致承认，因为这个问题就在凡人必有死，在这个大的前提上的。小前提前面半段的命词命题，我们换一个，换成释迦牟尼，凡人皆有死，释迦牟尼是人，所以说释迦牟尼会死，这个也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在佛教徒里头，尤其是大乘佛教徒，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大乘佛学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要成问题了。释迦牟尼是人没有问题，这个命题啊毫无问题，下面这个结论释迦牟尼会死，这就是啊大乘佛教徒啊懂教理的没有一个人会承认，释迦牟尼不会死的，生死是轮回里的事，成佛了已经脱离轮回了，生死苦海不影响他。那么释迦牟尼会死，谁都反对，在大乘佛教中，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出在凡人必有死这个大前提里头，就是说在大乘佛教哲学的翻译 假如死了，这一个命题啊，它没有周延性。这个周延性翻成藏文叫做恰巴。这个凡人假如死，在英明上没有恰巴，所以这个大前提不能成立。把这个三庄龙法的这个形式，我们要换成英明的形式。释迦牟尼缺戒，细把约板他密因比丘，我们再讲一遍，释迦牟尼缺戒，细把约板他密因比丘。那么缺戒我们叫有法，在这个英明的名字叫有法。这个细瓦约巴，这个我们叫主加一缺，叫所立法。密因比丘，这个我们叫做大，叫做因。那么释迦牟尼密因比丘，我们问这个问题是释迦牟尼缺戒，密因巴他人，密因巴多，释迦牟尼是人，这个有法与因关系完全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出在作为因的命跟作为啊所立法主加一切的这一个希望与法之间，人与啊皆有死这个之间的周延性不够，就是说命因呢希望与被恰巴恰恰邦马恰，我问这个问题。站在我们这个立场，这个恰巴圆满，所以这个东西一提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答复就马恰。既然这个密这个因，他这个恰巴不成立，所以啊，下家托巴希望要把这个结论都不正确。拿这个英明的这个形式跟形式逻辑的三段的形式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恰巴，这个恰巴是什么东西。恰巴就是逻辑里头的大前提，有法与这一个因它的关系呢就是小前提，有法与所立法，这就是论理学的结论，而也是我们这个因明所用的手段所要达成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我们叫宗，所要立的宗。所有法与这一个所立法与这个有法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立的宗。那么形式逻辑呢有形式逻辑的用处，我们把这个形式从逻辑性的一换，换成英明的这个形式，英明比这个逻辑方便，直截了当的考虑讲出来，两个就会互相辩论。所以你这个恰巴不成立，就给你说马恰，你要去再去想办法要把这个恰巴成立起来。如果我们换一个 当把刀杆缺见希望要把他命运逼出来当把刀杆释迦牟尼佛从这个毒死多天感恩哈感恩到人世来应化的这个天的名字达摩多格尔卷希望要把它命运比起来在这个我们先不讨论达摩多格尔有死没有死这个都说天上的很多的哈他有死他会死的他也有生死可达摩多格尔他没有死他不会达摩多格尔本身已经成了佛在这个上面我们先不谈这个结论的正确不正确恰巴命运呢希望本这个恰巴也不成也不能成立这个恰巴也没有那么有法与因这个关系党把道杆缺点命运把他命也不对了命运把他击沉命运被他大满足命运没马云把他他应背起来听懂了没有因为他是天就不是人人天两道两种说法他不能有所以这样子啊他应把他感到一个他应背起来一个个要立下去所以你辩论的时候换句话说一个是恰巴刚才我们讲了这大天地第二小天地不成立就是有法与因它的这个关系不固定这个有法与因就是小前提那么我们在因里学的这个术语叫总法有法与这个因之间的这个它这个关系的名字我们叫总法所以总括起来因明里就成立一个正确的一个因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恰巴要正确一个中法要正确那么恰巴里头有正反两个恰巴一个叫己恰一个叫道恰将来我慢慢的会讲下去不管道恰己恰这两个都恰巴大前提恰恰小前提就是说恰恰与恰巴决定了你所成立的这个因正确不正确而从方法上讲起来我们这个因明之学呢就是研究啊这一个因正确不正确因为因要正确它一定是与因相连带关系恰巴正确与因相连带关系恰恰正确所以因的学问就是因明因明这个学问就是方法论的学问我们把这个是叫因明之学那么这一个因明成罗菩萨传护法菩萨护法菩萨传戒贤菩萨戒贤菩萨传玄奘法师传到我们中国玄奘法师回国讲为师当时那个时期这个英明的学者都出在为师派的影响所以啊英明跟为师在当时不可分的讲为师的人一定懂英明所以玄奘法师英明是这个为师中的大师回中国把这个英明之学带回来了他翻了两个一个叫做英明理明论还有一个呢简单一点为了了解这个理明论玄奘法师这个承诺菩萨就做个入正理明论就像月称菩萨一样造化西罗 中论不容易懂，所以这个月成法做了个入中论，五马来九八，五马扎瓦西罗来九八。这个承诺菩萨呢，除了理门论之外，理门论啊叫做拆马日归国，另外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绕度结巴，一部分的绕度结巴的这个解释里头一部分的叫做拆马日归国了九八，拆马日归国了九八，叫做入英明正理文能论。当时翻的时候，拆马日归国直接就把这个拆马翻成英明了，实际上这个拆马要翻量，不过因为英明啊就是讲量，讲量之说就是英明，所以当时也就是直截了当的就入英明正理门论，就这么翻了这个名称。那么这一个入理门论，承诺菩萨造的，玄奘翻的，后来玄奘法师、传下来，他的大徒弟啊窥基法师就做那个入英明正理门论书，现在我们称这个书、叫做大书。那么这部书在东方是很出名的一个方法学的一个著作，以后啊还有继续啊有几个说的出来。那么这个学问到了宋代以后就不行了，宋代以后啊我们中国自己创造的几宗这个门派出来，什么华严宗啊天台宗啊，他们这于是到禅宗净土一出来啊，这个唯识宗是奄奄无光，尤其这个英明之学就没有人讲了。清末有几个学者跑到日本去，在日本那里学了唯识，附带当然也学了英明。日本啊对这个英明啊有个东西叫凤潭瑞元记。凤潭瑞元记啊这部做得很好，几乎把我们中国所有讲英明的这个著作统统啊把它汇集在一起整理一下。在我们中国讲这个英明的还是个日本人，这个凤潭瑞元记是很好的一部，至于我们中国内地民国以前慢慢讲到后来，有年我在师大这个研究所里头讲过一点，那个时候没手里没有东西，随便捞到给讲，弄了个自州的一个什么东西在讲，那个东西简直是错得一塌糊涂，讲了讲了还是不对啊，这个学生都听得非常奇怪，人家的主张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就叫我讲个对的我也讲不出，手里没的材料讲个屁，就那马马虎就对我。后来这个窥基的英明大师我也讲了一点，后来找到那个，后来想办法就大张经历把这个东西取出来讲了一点，那个讲的时候也很困难，因为很多名词啊都要一个一个重新来啊，加以现代的话来给他讲，不像今天在这里讲这个东西，今天讲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多少还有点薄弱，还有点中观的一点印象，有些现成的术语可以用，那个时候真困难。后来跑到书店里找上个礼拜我给你们这个熊十里的这个翻开来看了、他懂得他就把它写上了，他不懂得把它删掉了 以前啊，东南大学那个蒋维桥有这么个，吕珍也有点著作，甚至于啊，傅斯年还有英明的一点东西，还写过英明的文章，这都是零零碎碎的。所以啊，回想起来一看呢，我们如果真正要把这个英明学，我们好好讲一下，还是拿到西藏的原料啊，直接来讲。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西藏来讲，成罗菩萨最好的一个著作不是理门论，这个理门论啊在西藏没有翻译，没有藏译。成罗菩萨最好的著作就是极量论，他一生的心得，凡是讲英明的，他把它整理在一起写的这个极量论。极量论在英明啊这部门这个学问里头，这是一个不堪的经典。所以这个极量论啊，我们常常看在西藏的著作看的，开门道人怎么讲，成罗对于这个英明讲这个英，当然这是啊合乎真理的英下的定义。英什么东西呢？英啊是有三条规则，是三条规则。哪三条呢？一个是中法错缺，一个呢是解窍，同频片有，它是正面的一个周延。第三个呢道片，道片是什么呢？就是一品片无性，这个就是负面的周延。所以因是什么东西？因啊就是三条规则。那我们现在话简单讲，因就是三条规则，是这三条规则就是因，不是这三条规则就不是因。那么这句话呢，在玄奘法师《英明入正理论》里头翻的啊，因有三相，加了个有字。那么这句话在藏文里头呢，叫做丹青尼去送摩，这句话要好好翻的话，应该是因则三，这个去也不能翻相，我讲了几年，这个去不能翻相。我用这个陈大奇先生啊用的这个名字叫理则，因三理则也，因则三理则也，来代替玄奘法师翻的因有三相。这个藏文的分别呢，一个是单粹出送缘，一个是呢单粹出送因，是与有之间的差别很大。那么对于这个因有三相这一个这一句话，或者说这一句命题，再讲一些吧。他这个著作《量思论初品》里头大家驳斥这个因有三相啊出送缘这个说法。这一段的驳斥的经过，辩论经过很长很长。 我们将来找到这个东西的大的，我们可以查考。啊，今天我们手里没这个东西。而这个发生进一步，这个出讼出党部第一条理则，确确。什么是确确？什么是中法？成立中法，还有成立中法的因。我们这个生是无常，所作性故，这承诺讲到这里，用这个形式说这一个所作性啊，就是生是无常的三项。我们现在不用这个项，这三条理则，有这三条理则。第一条理则有确确，有中法，就是说生是所作性。承诺菩萨，生为什么是所作性？应该了解生何以是所是何所作性故，就是说何以这个所作性啊是生的中法。成立中法，还有啊成立中法的正理。同样的，所作性，凡是所作性一定是无常，这个大前提。何以凡所作性都是这个无常，这个周延性也应该有个理由来加以说明。所以解恰也要成立其所以为解恰的正理，夺恰道片也有啊所以成立他这个道片的正理。所以这个在藏文里头叫做初松主机就是八，成立三条规则的正理。这两个一比较，就是说承诺啊他提出来了三项是正因，三条理则是正因，没有说何以是正因之故。这个发成呢进一步说明因是三项，何以啊是这个三项的道理。简单的讲呢，就是说承诺只是啊提出这个然，正理之然，没有提出这个正理之所以然。所以我们读到承诺的著作，只知道这个正理啊所以之然，并没有了解它所以然。发成的进步在这个地方。那么发成菩萨呢，对于这个英明的这个著作一共是七部，总的名称叫德论。德就是部，论就七，德论就是七部。七部里头呢，律大部根据宋，严腊大部根据习，就是说像身体本身一样的三部论，像这个肢体方面的这个著作有四部论，那么三加四合起七部，通过我们叫做发成的这个七论。七论驴大部单居颂像神一样的这个三部论呢，一个南无遮，这是最广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叫南无阿，略的一个叫瑞提。这三部的这个名称呢，我们翻成汉文，南无阿就是量识论，现在我们要进行研究的这个东西。中间的这个呢，我们叫量决定论，略的这个呢，我们这个汉文翻的这个名称啊叫做量滴论，水滴一滴一滴的， 四个像脂粉一样的论呢。第一个叫单车提拔，我们汉文翻这个名称应该翻是因地论，因地一地地的因地论。第二个呢叫做藏文叫做者哇大坝，者哇大坝呢，大坝是观察，者哇是者哇这个字当关系讲，我们旧的方法把这个者哇这个关系的这个名字呢翻成圆，所以者哇大坝这个名字呢我们叫做观所圆论。第三呢藏文这个名称叫哲人，哲是争辩，人是道理，所以我们汉文应该翻的真理论。这个真字呢言字旁加个竞争的争，理就道理的理，真理论。第七步呢叫什么东西一下子忘了啊，举贤主拔，举贤主拔，举贤主拔呢？举贤就别人身上的东西，我们这个正式的翻法呢，叫做他相许。主拔是成立啊，他人的相许叫成他相许论。这个七步论藏文都有翻译，我们这个汉人啊，我们汉译里头有他的这个作，就是今天我们要进行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叫做车马囊者及囊巴的写法塔兰萨解，塔兰就是解脱道，萨解把这个解释到弄明白这一个解脱道，弄明白这个解脱道书来解释这个量识论。所以啊，量识论本身是个论，这个著作的本身是个论，解释这个量识论的我们叫释，会和国家的释再加以书解的我们叫书啊。今天我们讲进行这个东西，它在这个著作的等次里头它属于书的一类。第二位这个宗喀巴大师弟子呢叫做耿敦楚巴，耿敦楚巴呢就是第一辈达赖喇嘛，他会和这个七部量论他做的一个书叫做德敦仪基门神，仪就是义，门巴就黑暗暗壁，色就是解除。那么耿敦楚巴的这个著作呢叫做七部解暗壁书，解暗壁，解除了这个黑暗的壁障。这两部不同的地方呢，这个塔兰萨戒今天我们所进行的这个是把这个量识论从头到尾逐句逐字按照啊正统的做书的做法来解释的。这耿敦楚巴的这个德敦仪基门生呢，他把综合七部按照他自己的所要讲解的过程从浅到深来解释的。所以这两个书啊看德敦仪基门生容易懂，这个来的难得多。所以我们要翻一个 我们要翻这个量式论的时候啊，应该拿塔兰萨杰来翻量式论诗的时候，应该翻这个塔兰萨杰，逐字逐句从头到尾翻下去。可惜这个法尊先生啊，他没有这样做，他把这个耿中竹巴的这个一进门算拿来做他的这个量式论诗的翻译。那么这里头的困难呢，就是啊，狄仁义金门社的这个并没有照着这个量式论的次序来做，所以发生他翻的时候，翻这个量式论的还要把耿仲竹巴所翻的次序前后啊重新编整一道。那他的这个，所以他这本东西一翻开来，发生他自己的他根本就说明白这是个编，看看他怎么写的。这个学院头六年可以说完全是英明方面的东西，把英明那些东西把它提出来，用很简单的 formula 来教这个学生。西藏这些差不多十四五岁就开始进学院进道场学这个东西，但是不是直接学这个量式论，是从这个英明里头提出很多必要的很简单的这个公式来教。那么这个简单的公式这个东西呢，在西藏的著作里头叫做举扎，扎呢就是学院，举就是集合啊，集合在学院里的学习这个基本的辩论的方式。一开头很简单，这个红的是黄的吗？黄的不是白的吗？白的不是黑的吗？怎么来？就是要把这小孩子嘴呀，练把这小孩子们这个嘴练得非常溜，张口就来。所以第一年进这个学院，第一年他叫卡道，专门卡道就是举在那个课本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那个叫卡道，就是颜色。我是干嘛啊？青黄白红，青黄白红过来过去的学这个，好像这个学绕口令一样。这两天这个礼拜二晚上，那正式的般若方面的学问了，讲的叫顿顿句，就是把县官庄园论，县官庄园无非讲了八件事情，八件事情里头提了七十亿，就是七十件事情。微博结党演了顿句他们吧，这一班级的名称就叫顿顿句，就是七十一，就是把整部的慈氏菩萨的县官庄严论呢，这部要解释这个般若经里头要紧的这个 topic， 要紧的这个论题七十件，比方说呢，我们讲到这个南无清啊，县官庄严论的第一品就是讲南无清，南无清里头就有十一件事情，就是升级把那党啊党一阶眼来挑论党啊，这一说里讲十一件事情，所以把每一件事的要紧的地方，把财力啊业瓦啊三参呢这些东西把它讲。那么这个七十一呢，发生发誓他翻出来了，然后呢就四年的正式啊县官庄严论了。第八年呢，我们叫做雄鹅，就是论，这个论是指县官庄严论讲的论下。第九年呢，我们叫雄功， 就是论上，第三呢叫高档波，就出品，第四呢叫 Parchin。 那 Parchin 主那一年主要是讲 Namjoger 吧，讲第四品。换句话说呢，把这个八品的相关专利在四年里头啊错杂开来，分开来教来学习。那么四年的 Parchin 过去呢，后面这个两年学中观，就是五马九法入中观论，两年把它学了。两年中观一过呢，下面这个年纪我们叫择，说居舍一年。再下一年呢，我们叫主娃戒律一年。在学主娃这一年里头呢，中午这个呢学，夹着学这个南无咒，学这个量识论。所以从第一年卡到我一直到主娃这一年，一共是十五年。那么那一年的戒律过去之后，到了第十六年，这一年节叫做嘎仁巴，这一年的这个班级的名字就改了，叫嘎仁巴，嘎仁间巴，嘎仁间巴。第一年的嘎仁间巴呢，实际上就是第十六级。从嘎仁间巴讲起呢，就是嘎仁巴的 freshman 叫做嘎仁沙巴，沙巴就是新的意思，就是 freshman 的意思。然后这么上去就挨到次序教了，嘎仁尼巴、嘎仁松巴、嘎仁西巴，嘎仁一年、嘎仁二年、嘎仁三年上去。这个时候就可以考给西了。那么给西有好几等，你要考这个三四等的给西呢，马上就可以考了。你要想在拉萨摩兰，在拉萨的大昭寺前有三大寺的学者们公考，叫我出到西南的时候恐怕得熬个十四五年。民国以后啊，这个西藏教法慢慢衰败啊，轮到我要考这个拉萨查仁巴的时候，也要熬个十年左右，要熬十年左右。是西藏，你要是主持一个庙，你要做在宗教上要有点事情要做的话，一定要经过这个考试。现在这个达赖喇嘛他也考，也是考出来的，也要考出来的。你在西藏这个地位再高，出家人的话，他一定要经过这个东西。如果你这个喇嘛转世一出来自己不学好，乱来啊，那就没希望。这个出家的，我们这个汉人呢，看到冬天这个道场，每年冬天这个道场的学这个东西啊，我们到哪里去讲呢？到拉萨往顺着这个拉萨河往下走，大概有华里有120里的地方，那个村庄叫蒋。这个蒋呢，正好在一个山洼口，这个山的后面，这个山怎么走怎么包下来，前面呢这个拉萨河怎么走，流到雅鲁藏布江去，这个山地下来到快到这河岸的地段，这里一个庄叫蒋顿，上庄蒋是绿颜色的意思，上绿庄，这边叫蒋妹，下绿庄。所以这个地方的整个的这个山呢，这个山洼啊，叫做蒋。这个沙湾上面一个庙子叫滚，这个地方我们在冬天呢，到这个地方专门讲南无咒，这叫滚雀，就冬天的道场。 到这个时候三大师的人都来了，三大师人都到这个地方来讲这个东西了。在那人呢，主要的在那个地方只有两个部分讲，一个是专门讲南无者，直接讲南无者，另外一个是给这个青年小孩子们的专门讲大律，就两个。那么在那里学这个南无者的时候，那就还是啊很传统很传统的方法，把这个量识论啊，每一个人都把这个量识，假如给多巴拉玛那玛那巴迪嘎嘎里嘎啊，不给多车马那么的走吧，怎么的多贝萨瓦那么手机杀进家去顾阿瓦怎么的，从头到尾学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很认真，从扎瓦背起，然后就把这个塔兰萨戒好好的用功看，每天晚上就到雀拉道场里头去讲，三大师人都来，很有名的三大师很有名的学者都来专门讲这个东西，可见这个西藏这个对这个建立信仰、建立自己的这个宗教的哲理，怎么建立的方法，毫不放松。我们内地的丛林，中国的这个学，中国这个佛教的这个宗派根本就是。到后来是车马囊这句七楼街边那么些他不能亲近马路边社会的街把邪教啊学说，邪教啊学说不要讲，车马就是量也啊，有这我们说顺嘴来，车马顺嘴也就把它叫英明。那么这个车马呢，它的定义，十二多米六月十八，兴而不息的志，那么这个车马呢，真车马为了把是心理活动。但这个车马呢，也包括杂役车马，就是、啊、有关于这个车马的著作，还有具有啊正确知识的权威人物，这也算一种车马。这个叫车马俱部，所以车马这个名称呢，三个意。一个心理活动这个意义是真正的策马的真正的意义，另外两个呢，人物跟著作这两个呢，杂役策马，这是名称上的策马。那么这个地方连到下面南无者，南无者当解释讲，梵文叫巴迪嘎，那么要加解释呢，被解释的对象当然是著作，所以车马那么在合在一起，这是解释一个车马。那么在这个地方车马那么在这里头所要解释这个车马呢，是指的车马昏居极量论，就是说车马那么在这个著作是解释成罗菩萨的极量论的一个书，一个著作。那么车马囊者这个著作呢，著作有各种的文体，有的是书马，就是散文式的，有的呢七楼结巴，七楼结巴的梵文呢，原来的这个文体叫做嘎里嘎，那么嘎里嘎的意思呢，就是啊 四句啊一个偈，或者说四句一个颂，每一句呢很整齐，有一定的啊，有一定的这个字，或者是有一定的 syllable， 一定的音节。七楼结巴就是结体著，以结体著作出来的解释极量论的一个诗论。那么这个解释诗量论的这个诗论的本身，因为诗量论啊是法身菩萨著作的名称，我们解脱达尔玛仁清他自己著作也应该有个名称，那么我们写论文也应该有个论文的名称啊。这个著作名称叫塔兰钦吉马罗巴尔塞瓦，塔兰是解脱道，钦吉马罗巴尔无颠倒，塞瓦解巴加以啊明白的 explanation， 加以明白的说明。所以今天这个这部这个书的本身我们简称塔兰萨戒，就叫塔兰萨戒，很简单，三大师的普通口头一讲塔兰萨戒就知道是这部东西。那么这本东西它是什么题材呢？著作的题材，这是 number 的写法书，文章的题材是七楼的解法，嘎里嘎是集体。他这一部著作所要解释所要说明的什么东西呢？天马囊者，这是解释天马囊者。天马囊者所要解释什么东西？天马，这个天马指棍，天马棍就讲。好，我们这个题目把它讲完了，题目是这样大致。我们开卷开始，到西藏的著作一开头，当然是很多的啊赞偈，自己皈依赞偈。今天的话才七万美吧，根本是七毛的。下面再一诵传授真上戒学的，这是经藏。那么主要传授这一个戒学的，这是真上。巴拉玛那巴拉迪嘎里嘎，和给做泰玛南者的七六戒八，这是我们这个思量论的这本论的论名。那么论名们有梵文的原名，跟翻成为藏文的译名。梵文的原名呢，贾格尔给多，在梵语里头讲，布拉曼呢是泰玛，这个地方可能啊，他的点错了。他这个上是巴拉玛那，后面是巴拉蒂，应该是巴拉蒂。这个巴跟拉中间这一点呢，不要的。那么在梵文里头呢，这个巴巴巴巴玛的这个巴字啊，跟雅拉拉娃的娃字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地方布拉玛呢，我们拿这个罗马音对起来 PRA MA， 这个长音 A 字上的画一杠，那 NA N 啊，它是卷舌音， N 的下面打一点 Partiga， 这个地方是用 V 来带的，VA 上面打一杠，是个长音， VAR TIKA Batika 这个 A 字也是个长音 Garika KA 长音 RIKA 长音那么这个里头呢 Brahmana 就是车马 Batika 就是 number 折啊就是四 Garika 是七六结巴七六结巴意思就是用借体那么一般的通力啊，四句啊为一个界，一个小老嘎。那么每一句呢，字数啊多寡不一定。在西藏，这个通力是300个小老嘎算一个磅波，把马磅算一个磅波的。那么我们这个。特格多，那么翻成藏文的这部经、这部论的名字呢，叫《车玛囊者》，第七六结巴，七六结巴就是用小罗嘎这个题来写的。帕巴江北雪路就是把它抢出来了，这个叫敬礼，这个敬礼是翻译的敬礼。西藏人把这个印度的论点翻成藏文，为了。使这个翻译的这件事情进行的没有阻碍，能够很顺畅地完成工作，所以一开头呢有这句帕巴讲的雪诺瓦的枪彩罗敬礼文殊师利童子。那么这个他也是有规矩的，当初这个第五辈藏王他做这个改建的时候，整理典籍的时候，三藏翻经藏的时候呢，商界当讲就是把汤杰拉枪车楼这个翻译的敬礼是用这一句，商界当讲就是把汤杰拉枪车楼就是敬礼一切佛菩萨。翻这个戒藏戒律的时候，戒藏啊就是中南在商界帕巴的枪车罗就是顶礼佛，论藏的时候是顶礼是文殊菩萨，这是统一的规定。下面两个颂，多非朝啊南色经十品加切顾阿瓦滚多上不尔色达滚你错了枪车罗，这个一颂叫做归赞颂，赞呢赞扬这个佛陀的功德，然后啊赞有了功德起进行自己的皈依去，所以这个叫皈赞颂。下面还有颂，金乌拍起拍了恰心谢罗这么变了那些呢成都名人可能马赛差不多什么打点唐尔扬永居天了他了天你闲了喷把银写三八梅生命的永人来谢公把夫人借去提了搞啊借。这个两个颂呢这是思量论，论的本身前面摆在前面，为了使读者能够进论，就是进入到这个思量论进入情况之前，在论前的一个叫做主备演了，这两个颂都是主备演了。主备演了怎么翻？入论的资分，这是入论的资分，入论必要的条件，所以还没入论呢。那么这个支分呢，头一个支分呢就是归敬颂、归赞颂，第二个呢就是法尘菩萨他说明照这个论的啊宗旨当教啊。 我们先大致的略微的讲一讲，先讲前面这一颂归赞颂。那么归赞颂呢，一个是德巴，一个是江州啊。德巴嘛，就是赞扬佛陀的功德。那么这个里头啊，这个四句啊，这一颂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德巴，第二部分是皈依。那么皈依呢，只有三个字，呛菜罗怎么讲？这个三个字代表是顶礼。前面这个三句半完全是赞颂啊佛陀的功德。那么佛陀的功德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赞扬佛陀的攘顿喷错，怎么讲？
自是圆满。
自是圆满。第三句跟第四句的半句，这一句半是赞扬佛陀的显顿喷错，他是圆满。那么前两句攘顿喷错里头表明告被草啊那么设计，这个设置完成时说是佛陀啊，他的告把所有一切分别，就佛陀啊他成了佛了，根本他任何一个事都是执着，一看透彻的明白，不用说我想一想怎么回事，根本就不用啊。这还是指这个道巴养达讲的，至于说是落多了这些个吃息了，这些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凡是属于道巴的这些草啊，找啊当王子讲，所有这个分别王，王什么东西啊？王就是捞鱼，鱼一钓到网里就完蛋了。我们人呢也是有王，烦恼的固然是个王，人这个思虑啊，这个道霸也是个王，这些都是。所以无论属于烦恼的也好，属于这个智慧的也好，这些通通是那么设计，成了佛了，这些东西通通是没有了。所以这个七个字应该翻了，驱除分别网，杀尽假切故傲啊。那么啥呢？是指智慧，指这个智慧喷出的啊。佛陀啊，他得了汤戒钦巴。噶吉玛吉拉温松都，噶吉玛吉拉特汤的温松都，他托给钦巴，这是啥的？加切瓦是吉涅巴，深而广大，无论是深度也好，广大也好，所以啥是对准南登巴讲的？加切瓦是对昆卓登巴讲的，无论是准南登巴也好，昆卓登巴也好，这个智慧的故，那这个就是。佛身的智慧的发生，那瓦这个那字有具有灵有，这是有字的一个境界，就是说佛陀有这个两身。那么故那瓦这个故字明文摆在第二句上，这说明啊佛陀攘顿即故，攘顿即故就是道把喷错，帮把喷错讲什么东西？
断证圆满。
断证圆满，这个两个，这两个故啊，证的圆满那就是以息缺故，断的圆满就是两得，就是我你故。那么这个故字呢，这个字的这个力量，它的秀也贯彻着下面后面这个一句半，所以这个故字在这一句上的铭文 是个攘攘人的故，同时这个故呢，后面这一句半也用这个故字，那就是啊显伦即故。在显伦即故是个什么东西呢？官道上不为色杂，一切的通通是好的，光明自信，就是佛的观。这个是指这个我明记龙骨讲的，观你错了，向一切众生把他的这个光明放散出去，意思就是说佛陀到处有知故，知故到任何地方去都说法来度人救世。所以啊，这两个龙骨跟这个知故就是显伦即故，这两个故事显伦即故。那么加在一起，攘伦即故跟显伦即故在一起，我们对这个这些个功德，就是具有这些功德佛陀，我给他老人家呛彻了敬礼。那么我们翻的时候，告别草王浪设计第一句应该是驱除分别王，第二句杀尽家切故阿瓦由生广生，这句字数不够，我们把个镜子翻了，把前面这个镜子翻进去，而由生广生。假设我们要重点摆在阿瓦上头来讲的话，这个阿字是个镜子，我们不翻这个镜子啊，可以翻阿瓦，加个字叫烟油，烟字大字底下一个电字。做了皇帝之后啊，登了皇位就烟油四海，那个烟字淹死人了、啊、掉在水里淹死人的烟字去掉一个水旁。官道上部为色达，官道上部叫普贤，这个是传统的译法。为色达光明，观你错了，普遍放散，遍放恰在敬礼。这句话的敬礼啊，要摆在后面。这个敬礼是对这个攘伦喷陀、攘伦即故、显伦即故，通通来敬礼的。所以法中翻的时候，把这个敬礼翻得头头。你们带了没有那个？
他前面这个打是
打是多数，我是打。